抚摸青春。冰、阿彩和我，当时充其量16、17岁的样子，刚升高二，好像一个短短的暑假就让人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高一女生仅仅让男生感觉不同，高二女生则严重不同，阿彩尤然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她呢也来自农村，但大概家境较好，衣着光鲜，再加上略具姿色，故而总是艳丽动人。她女性化的让男生触目惊心，即便懵懂如我者也是如此。斌是位公子哥，是刚转学来我们班的，他老子是县里的头面人物。我还记得斌皱着眉头吃从食堂打回的饭时的情形，他似乎从未在学校宿舍住宿过。第三天夜里，我就被奇怪的声音弄醒，月光冷冷地从纸表破烂的窗棂流泻进来，是躺在我身边的斌在啜泣，他想家了。那时候我情窦未开，连最起码的生理常识都不懂，因此呢，故事只能发生在他俩身上。从始到终，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快乐而无知的邮差，就如同一只信鸽所做的那样。不同的是，他会咕咕叫，我呢，则偶尔产生隐隐的失落。我们三个被指定为一个学习小组，彼此接触也就多些，渐渐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心机这玩意儿有如此的妙用。比如说，斌呢会向我借一件明知我没有的文具，阿彩马上拿了出来。还有一次呢，阿彩问我一道题的解法，我随手拿过他的习题本，不经意的翻，他原来早已经解出来了，是让我讲给旁边的斌听的。晚自习间，有时斌呢前脚刚出教室，阿彩也跟了出去。但是我仍然是一片懵懂，直到全班同学私下里嘀咕，连班主任老师训话时都暧昧的暗示或警告，我还是不信，并且一本正经地为他们辟谣。这期间，斌是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离群所居，他不再参与男生宿舍临睡前既单纯又有些下流的笑话。他和阿彩不在的场合呢，男女同学恶毒而兴奋地谈论他们，而他们一进来，大家马上进口，彼此心照不宣的坏笑。他们日益孤独，几乎停止了和所有同学的交往，他们沉醉在自己幸福的秘密之中，尽管这秘密早已公开化。是什么东西蒙蔽了他们的眼睛？我也不自觉地卷入了对他们的攻击和孤立之中，我不知道心中有多少是因为受利用的屈辱感，又有多少嫉妒的成分。我们没心没肺，因无知而残忍，幸灾乐祸。夏夜里说不上来的东西让我们焦躁不安，我们一帮男生悄悄地去偷校园里的瓜，回来后意犹未尽，翻窗入教室偷看女同学的日记。那天阿彩的日记否定了我始终犹疑的看法。第二天，有人在教室里大声念阿彩日记里的句子，男生们得意地哄笑，我注意到阿彩的脸一下子极红，然后是极白。斌和阿彩的关系已经公开化，师生们经常看见他俩牵手在校园里走过，阿彩高昂着头。现在的我知道，他是出于孤独，出于对孤独的反叛，是在孤独之中寻找一个借口和安慰。但斌是吗？接下来的事情变得混乱不堪，全班陷入情感的失控状况，时光越来越晦暗，每个人无暇自顾。直到高三临毕业之前，发生了一件事，让大家震惊并开始清醒。阿彩被开除了，他和斌在校外租了一间屋，被校保卫人员当场抓获。阿彩搬走行李的那天，笑着和同学道别，我相信每个同学都会记得他当时的笑容，凄美冷艳的笑容。斌转了学，听同学讲，斌和阿彩的父母被通知来学校，斌的母亲提出给对方一笔钱了结此事，并表示给阿彩解决工作，阿彩的父母拒绝了。我在想， 青春是什么东西？一道鬼门关，空荡荡的风，是一把火，把一些东西烧得一干二净。它是一个少女或少年的必经之路。有人从此成熟，有人彻底毁掉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知道阿才属于后者，他当年远嫁他方，并自费上了我所去的学校。四年，我们形同陌路。毕业后，宾娶了县里首富的女儿，经营一家私人宾馆。